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神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，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。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。
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，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主是原谅我的罪，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，不管你有什么罪，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。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，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，那我下了班也是啊，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，找女孩子，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，没有悔改，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，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，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，所以当我结婚以后，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。我说不要报应我，我生下了小孩啊，没手没脚的，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。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，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，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，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也是一个放松了。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，42岁给了我个女儿，48岁又给了我儿子。我的餐馆经过火险，没有全部烧光，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。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，结果我不是绝症。我太太、我两个小孩，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。所以我的女儿讲，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，今后上了天堂，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。我的女儿当她14、15岁的时候，她有很大的反叛，现在她不去教会了，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。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，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，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。我提了很多问题，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。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。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，我感到很可惜，我这样晚接受主，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。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。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，生活上面、精神上面很多压力，何苦难和，感觉前途茫茫。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，你有一天悔过的话，主永远等你们的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。各位听众朋友， 您愿意悔改，归信耶稣，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，接您上天堂，回到神的怀抱吗？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，受罪吃苦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孙先生已经悔改，接受了主耶稣，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，信耶稣，受洗，叫自己的罪得赦免，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，永远住在您的心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，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，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。成长过程里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。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，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，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。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。
我是一名私生女，三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过世，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。五岁那年的新春，他把我接回家。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，她是父亲的原配。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，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一刻都不敢放开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，但父亲上班以后，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，谩骂、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。那时候我年纪太小，只能逆来顺受，心里却一直在盘算，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。15岁那年，大妈患了重病，病得奄奄一息，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，她说，即使死，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。站在病床边的我，当场呆住了。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，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，仍然不愿意放下。后来，他奇迹似的活过来，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。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天天陪她去买菜，家务做得妥帖，读书成绩也顶尖。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。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，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。加上母亲早逝，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？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。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，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。他不看我的出身，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都爱我，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。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，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，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。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， 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。离家出走，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，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，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，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。可是，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，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，更新了我的情感，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。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，长大以后，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，却同时带给她伤害。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，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，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。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忍受，但在人后，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。临走前，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，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。就像圣经里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时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，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。最后，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。大妈没有任何回应，我却潸然泪下。我实在分辨不了，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，还是为他而流。离家之后，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，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，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。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，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，也从来不道谢。因着心灵的自由，我没有责怪他，也没有因此而沮丧。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，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。爱需要尊重和接纳，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。35岁那年，大妈再次得了重病，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，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，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。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，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。大妈离世前的晚上，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，突然她捉住我的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。大妈把脸挨近我，好像有话要跟我说。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，他竟然亲了我的脸。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，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。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，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，竟然亲了我。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，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。隔天，大妈离世，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，不含恨，却留下了爱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，欢迎您索取圣经，请电邮 smzg@smzg.org。 诗篇第32篇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诗篇51篇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借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生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
Peace we are. 当我开始为孩子祷告，我才发现需要被改变的是我自己。我必须为自己祷告，让神改变我。这是神做工的方式，先改变我，再改变别人。先改变我，才改变我周围的环境，解决我的问题。神借着为孩子来祷告，让我看见自己的本相，自己的罪。我还记得两三岁是最难搞的时间。有一天我快逼疯了，小孩子在房间里哭，我在厨房里哭。我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受不了了，他的脾气这么坏。哭着哭着，圣灵光照我，我自己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神温柔地对我说，我都接纳你的坏脾气，为什么你不能接纳你的女儿呢？我又哭了，这回不是自哀自怜的哭，这回是悔改的眼泪。神借着这事让我认识他的饶恕，他的接纳，以及他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。所以大部分的时间，孩子出了问题，其实是我出了问题。当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错误。孩子其实好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我们自己。我们觉得孩子不顺服父母，很可能我们自己不顺服天父。我们觉得孩子脾气暴躁，很可能我们自己脾气不好。我们发现孩子说谎，很可能我们平常自己就有不诚实的习惯。我们觉得孩子不跟我们说话，很可能他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心不在焉。我们不要期望孩子改变，除非我们自己先认罪悔改，然后以爱来接纳孩子的本相，原谅孩子的过失，借着祷告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等待孩子回头，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以那恒久忍耐的爱等待我们，接纳我们，赦免我们。没有真正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赦免，靠我们自己是不容易真正的原谅孩子的。表面上我们好像可以忘记，但是当孩子再度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骂了，你怎么总是这样，我们就开始数落翻旧账，唠唠叨叨，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根本上次就没有原谅和饶恕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，其中有一点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先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牺牲的爱，我们得蒙饶恕，我们才有能力去爱，去饶恕。在祷告当中有一颗省察受教的心，认罪悔改，不只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，也会让我们的孩子看见神的荣耀与神的真理。祷告帮助我们再一次领受神的大爱和饶恕，也让我们有爱人的能力，使圣经不再是死的知识，而是活着的生命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古时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，名字叫撒该。撒该是个犹太人，但是因为他帮助罗马政府向其他的犹太人收税，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不喜欢他，看不起他。他们知道税吏时常欺骗百姓，撒该是税吏长，所以他是个财主。撒该听说过有关耶稣的事情，使得他对耶稣有好奇心，但是他没有见过耶稣，没有亲自听耶稣讲道。哎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耶稣见到撒该所在的城，就是耶利哥城。撒该非趁机会看到耶稣不可，但是因为他个子太矮小，而群众围绕着耶稣，所以撒该看不到耶稣。怎么办呢？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记载说，撒该便跑到前面，爬上一棵桑树观看，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。 也许撒该的心里认为，如果他能够见到耶稣，他就知足了。请您想想看，撒该是一位官员，他有钱有地位，虽然一般的犹太人恨他，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自尊。我相信他穿的衣服是很高贵的，布料是最好的，但是为了见到耶稣，撒该把他的自尊摆在路边，爬上这棵树。他不在乎把衣服弄脏，他不管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会讥笑他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他要看到耶稣。结果呢？哎，没有想到啊，耶稣走过来的时候，他抬头一看，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。撒该高兴得很，他不但见到了耶稣，耶稣还知道他的名字，耶稣还要去他的家。哎，请你想想看啊，撒该是税吏长，在犹太人看来，他是罗马帝国的走狗。除了别的税吏和其他的官员以外，很少有人要在他家做客。但是耶稣自己提出说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和撒该谈了些什么，但是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，耶稣不会浪费时间，他不会浪费机会。耶稣又知道万人的心，所以他知道他需要跟每一个人说什么话，对撒该也不例外。耶稣用爱心告诉撒该他需要听到的真理，使得撒该把自己看透，认罪悔改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撒该站起来宣布说，主啊，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，我欺骗过谁就要还他四倍。换句话说，撒该表示他要悔改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耶稣的反应呢？耶稣说，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，那就是耶稣，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。听友，您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今天救恩也能够临到您的家。请您阅读圣经，好让耶稣向你说话。也许你我就是今天的撒该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，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，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？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、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，您为此伤心难过、流泪哭泣吗？请听下面这几句话。被人误解的时候，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；受委屈的时候，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；被轻蔑的时候，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。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。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、严厉指责，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，大声吼骂回去，哪里还曾想到要
微微一笑，平静一笑，坦然一笑呢？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。隔天心平气和以后，想想十分惭愧。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、思维模式、对事情的要求标准，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。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，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，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。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，导致一场争执，双方出言不逊，反目成仇。人无完人，我当然也会犯错，也有许多需要改进、被上帝修剪的地方。所以我相信，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，都有它的目的。我细细思考，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，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，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，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。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，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，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。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，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，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。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，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，常常出错。英语有句话说，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，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。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，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，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。虽然伤到我的心，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，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，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。并我引用圣经的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，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。感谢朋友的包容，接受了我的道歉，主动打电话来，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，同心祷告了。罗马书14:19说，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感谢神的教导，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。朋友，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，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。
Saved a wretch like me. 听众朋友，我是谢德华。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，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。今天在祷告中，我要带领您认罪悔改，请求神恩待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也许您认为身上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罪孽，但是等到您明白上帝怎样看待罪，怎样把罪下定义，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向神懊悔悔改。在神看来，所有的过错，所有的过犯都是罪。在神的面前，您我连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所以要悔改。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？我们在天上的天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天父，您曾经说过，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，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，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，也要使痛悔的人的心灵苏醒。天父，我们愿意与您同在，所以今天在您的面前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心里面有罪，我们双手天天犯罪，我们的意念时常有错误，我们很多的念头时常不按照您的旨意，我们用嘴唇犯罪。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认罪，求你赦免我们，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。天父，您说过您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，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谦卑下来，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，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。天上的天父，有时候我们不尊敬你，有时我们违背您的诫命，不遵守您的真理，有时候我们不照顾您的圣所，您的圣殿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有时候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家庭、配偶、孩子、父母亲等，有时候我们不照顾别人，都是您所爱的人，有时候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的信息，不造就众人，有时候我们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有时我们做别人的绊脚石。天上的天父，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孽，请你苏醒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向您悔改，请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，请你帮助我们看透自己心里的深处，而悔改我们的过犯、罪孽、不义和过失。神啊，您是信实的，必借着耶稣基督的圣血赦免基督徒的罪孽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。我不知道您认为人是自己悔改容易呢，还是人需要的是上帝的拯救呢？下面就想跟您谈谈这方面的主题。世界上有一些人，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，十分可惜。1995年的一天，17岁的美国青年饶杰米很生气，因为学校老师给他考试打成绩打得很低，跟老师交涉也没有好的结果。于是饶杰米在愤怒之下拿着一支步枪进到校园，杀死了那名老师。今天饶杰米后悔了，他悔不当初，恨不得时光可以倒流，恨不得当时他知道控制自己的愤怒，恨不得当时没有开枪杀人。因为现在他要花51年的时间在监牢里，等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是68岁的人了。圣经里的雅各书说，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。饶杰米在愤怒中杀人，他以为这样就能讨回公道，现在他知道了，人的怒气不但不能成就神的公义，甚至还害了自己与老师的两家人。圣经的雅各书又说，你们中间的斗殴争战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到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这一段神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一般人容易在什么地方犯错误。饶杰米是什么样的学生，老师早就已经知道了，老师合理的给他打了分数，他去向老师要分数显示了他的心态不正。他贪图自己所没有的分数，也许是他嫉妒其他学生的成绩。其实饶杰米想要好的成绩，最好的正途就是努力用功，但是他却在贪恋和嫉妒的驱使下做了错误的选择，去跟老师争。这种态度怎么能够争出他想要的成绩呢？当然不能。这时候饶杰米又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他既然得不到他想要的，就把愤怒发在老师身上，把老师杀害了。事实上，学校里有辅导员，有校长，家里也有愿意帮助他的父母，天上还有神，有好多人他可以去求帮助的。圣经的雅各书说，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邪恶，领受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原来的相貌如何。这段神的话真能够帮助人认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理解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心里有什么样的邪恶。 这份自我认识是任何人避免犯错误的首要条件。饶杰米根本不知道自己心里的愤怒、贪恋、斗殴、征战、嫉妒、杀害是邪恶的，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邪恶正在控制他，要毁灭他。如果当初他有这份认识，就会悬崖勒马了。今天我们真需要研读神的话，靠神认识自己，靠神赶紧的悔改归正。神的话能够救我们的灵魂脱离一切罪恶的影响。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实，可能听众朋友您还不知道，刚才我念的这几段神的话，您可知道是谁写的吗？是雅各。雅各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，他在圣灵的带领下写了圣经中的雅各书。可是您可知道雅各曾经也有愤怒的问题吗？是的，耶稣给他取了一个小名，叫做雷子，雷就是暴跳如雷的雷。雅各不但脾气不好，而且甚至还有过杀人的冲动。好在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来求耶稣的同意，结果被耶稣拦阻了下来。雅各在耶稣的帮助之下脱离了愤怒、凶杀、争斗的邪恶。雅各的改变带给了世人希望。听众朋友，愤怒、凶杀、争斗、嫉妒，这些邪恶在世界上影响着很多人，他们也在困扰着您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请赶紧到耶稣前面请求帮助，赶紧用心来研读神的话语。耶稣曾经救了雅各，耶稣也愿意拯救您。请千万不要像饶杰米一样自己解决。我想没有神的帮助，我们势必是会犯错误的，没有神的帮助，我们悔改也很难完全的。只有神能够拯救您我的灵魂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？您想知道吗？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，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最近我听到一些有趣的说法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第一个是说，有个马戏团的一个演员叫 Bozo， 他喜欢让小孩参与节目，他会拿出一张白纸让小朋友在上面乱画，小朋友或许画得乱七八糟，可是 Bozo 拿过来以后一加工，总是一张美丽的画。牧师说，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一团糟，神把它重新理顺，成就美丽人生。我听到的第二个说法是，有个雕塑家不停地雕刻着他的大理石雕塑作品。有人问，什么时候你的作品才能够结束呢？他的回答是，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只是不断地改进，直到有人来把它买走。朋友，我们的生活也都是不断改进，我们只是一边改进一边等着神来收获。朋友们，在您的弥留时刻，您希望给神交的是什么样的货呢？ 我们确实一直在改进，都在施工当中，就如同我所在这个城市的道路。纽约的雪城只有两个季节，要么是下雪的冬季，要么是下雪之后天晴时候的修路季。雪融化后，无论是春夏还是秋，到处都有在修路的。修路施工路段开始前，总有个标语说前方施工，施工路段结束以后也有个标语写着施工结束，感谢您的耐心。朋友们，我们总有一天会死掉，到了那一天，我或许应该在墓碑上留下这几个字，施工结束，感谢您的耐心。我是个一身毛病漏洞百出的人，我的一生当中都在施工当中，感谢神，感谢周围人给我的巨大耐心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